我们都会做一些事情啊。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回望过去啊，然后呢，在新的一年立一些志，对吗？我不知道大家在2024年年初时候立的志，现在还找得出来吗？那总是在年末年初的时候呢，会让我们去想一想日子或者生活，这是让我们默想跟神关系一个很好的时候啊。这道理也很简单啊，没有人会在地上数你过了多少天，但你一定会记得你今年多少岁。所以在圣经里呢，我今天挑选了几处的经文啊，主要是诗篇啊，诗篇90篇、39篇、65篇、84篇和生命记的一段话啊，跟大家一起，我们是一个家人啊，我们一家人来一起想一想啊，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神是盼望我们怎么过的啊，我们能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到神面前去，以及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究竟要立一个什么样的志。那所以我们的标题呢叫以智慧的心数算日子啊。我们先看啊，这是一节经文的摘取啊，就是诗篇90篇。我们先看第一个 PPT 啊，第一页，我们先回顾一下人的景况是怎么样的啊。是诗篇90篇的第一节这么说的，是摩西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了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啊！这里我截取了几个关键字啊，叫尘土，叫短暂，叫生长的草啊。如果大家上了岁数啊，其实不用特别大的岁数啊，其实大概到了中年，你就会有个感觉呢，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快，迅速这一年就过去了啊，好像还没干啥就过去了，是这样的。它不但快呢，它还没什么价值啊。它的确是，我们就像在一个循环里一直打转。事实上呢，我们其实很幸运啊，幸运是在挪亚之后的人呢，其实我们是日子在地上的日子短了啊，一个人在地上生活也就最多100岁啊。大家知道在挪亚之前的人动辄就活几百年啊，你能想象你在地上劳苦的这些日子一直过一直过，过100年、200年、300年，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日子很难呢？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地上因着罪的原因呢，它没有什么价值。所以罗马书12章才会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像神那样。所以神在地上他并不是给我们有个永恒的旨意的，我们一会儿会看神给我们在今生这个日子里永恒的旨意呢，其实是有一样的，是我们最后会分享。但是在这里呢，你会看见摩西他先把一个景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虽然我们有日子像年一样啊，千年啊，你会觉得不得了了，其实最长的一个人活得最大的马土萨拉也就900多年，也不到1000年，那你说千年已经不得了了，但是呢在神那里就像夜间的一更。在彼得的书信里他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神的永恒里啊，只有他才是有价值的。我们自己在这地上因着罪所做的一切事啊，你都会发现其实就是个循环啊。我们前一阵子在分享传道书的时候也清楚地讲了这个概念，地上我们的日子就是一个循环，就好比水变成了云，变成了雨，雨变成了水，水变成了汇到海里去，海又变成了蒸汽，又变成了云，就是这样。你会看见地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人在地上的价值不是从我们每一天属地的生活里来的，所以它首先是尘土，其次呢它很短，它没有什么让我们看见可以一直过下去的原因啊。同时呢，它像生长的草，它真的是早晨生长，晚上会割下。我们在座有年轻的，有年老的啊，你有的在处于早晨的阶段，有的在处于晚上的阶段，但是呢没有人可以说我可以避免这个阶段。我们来看下一页，人的景况呢，在诗篇90篇的第七节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啊，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或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里我拣选了几个关键词啊，叫罪孽，叫叹息，叫劳苦愁烦。所以我们为什么短暂呢？为什么没有价值呢？它有个原因，就是因为亚当吃了那果子之后，人就生在罪中了，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就是这样。然后这样的一个日子呢，其实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像一声叹息哈。说度尽的年岁就像一声叹息。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应该说呢，摩西总结得很正确，他真的就是我们度过的年岁就像一声叹息。而且呢，他说若是强壮也不过就到80岁，然后呢可以惊夸，惊夸的意思就是 boast， 就是会拿出来向别人展现的是什么呢？是劳苦愁烦。事实上的确是这样，我们有多少的人回想自己的一生啊，我们可能有很多的 flag 要立很多的志，但最后呢你会发现所立的志最终都是劳苦愁烦。你在读书的时候你想要的是成绩，当你成绩得着了呢，下一个麻烦就是工作，当你得着工作呢，下一个麻烦就是家庭，你的家庭好了呢，下一个麻烦就是儿女，儿女好了，下一个麻烦就是你自己的健康，你父母的健康，最后呢就是你快进坟墓了，也差不多了。这是个事实啊，我们不需要去避讳它。有的时候我在跟很多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会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很多人听过。我说假设呢，我今天去一个刚喜得贵子的家庭里，我大家都是过去送很多祝福的话，送很多礼物，然后呢我说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死，对，我就会打出来，但是只有我说的是实话，是吧？那个说这个孩子以后会当科学家的，那个说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发财的，他说了不作数，他只是就这个氛围说一点大家都开心的话，我说了是一定是会实现的，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死，对吗？几十年、100年时间而已。所以在这里我们诚实的回到我们自己的景况里，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是事实。摩西没有说我们不爱听的，他讲的就是一个事实。我们所夸的就是劳苦愁烦，而且呢他转眼成空，他马上就跑走了。然后呢我们再看啊，我们看下一页，人的景况呢还有一个特点，诗篇的39篇，我们刚才看的是摩西的祷告，我们来看诗篇39篇他是怎么说的。诗篇39篇第4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虚幻，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大家注意，我截取的经文里啊，都有年日，都有日子，都有生命。这是我们年岁末年终的，年初的时候经常会思想的事。然后呢，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在讲什么？他其实也是一个祷告，他说求神呐、让他知道自己的寿数有几何哈。然后他讲到生命不长，所以这里的关键词叫不长，叫虚幻，叫不知将来啊。那不长我们好理解。那什么叫虚幻呢？他说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虽然我们每一年年初的时候会立很多志，但是我们所有在这一年里的日子啊，真正决定的呢不是我们的计划，而是意外。阿们，对不对？就好比最近不是有些飞机掉下来了，我相信在飞机上的人他一定有下了飞机以后完整的计划在等着他，阿们，对不对？他下了飞机以后谁来接他，他下一步要做什么，可能不但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的计划都已经定了，对吗？就很多人订机票都是订很远的，对吧？ 他三个月以后要有什么东西要交给老板，他全都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他甚至很着急，等着这架飞机降落之后，他把手机打开，他要继续后面的计划。什么叫做个人最稳妥的时候？这就是最稳妥的时候，不是吗？就是我没觉得我在这个地上我还得罪了谁，我觉得我可以日子就可以继续下去了呀。马上我只要飞机一降落，我手机打开，事情就可以开始做了。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在飞机上看见有些工作勤奋的，我都能看见在工作嘛，是吧？还跟这个买一个 WiFi 啊，机上都能工作。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认为这是最稳妥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一生不是我的计划来决定的，我的一生是计划外的意外来决定的。谁能够知道意外呢？在座的举个手。没有人。我们疫情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家想一想啊，放在五年前，如果有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非常好的商业计划，这个计划是开一间餐馆，你觉得他能计划到疫情三年吗？他计划不到的。他又能熬过这疫情三年吗？他也熬不过去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叫做虚幻？虚幻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是我能掌控的。雅各书的四章讲得很形象啊，他说你们说经常说你要去这个城做买卖，那个城做什么事，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就像天边的云彩，天边的云雾出现稍时就不见了。他说你们应该这么说，他说主若许可，我就做这事做那事啊。所以呢，在基督徒有一些尤其有生命的老的基督徒里面呢，他们经常在写信的时候呢会加一句主若许可，然后再写他的计划啊，英语叫 Lord willing 啊，就是主若许可呢，现在我计划呢下周三我要干什么，下周六我要干什么啊，这个可以，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我们要记得，我自己想要做的事，它一定是在主的主权之下的。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最稳妥的时候，其实是我远离神的时候，是吗？我做我自己主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今天我们是一个家人的会啊，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跟我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一生。我们该把我们的主权交给谁呢？越是在我认为我掌控的越好的时候，恰恰是我离神越远的时候。然后呢，他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啊，我们什么时候会行动？你越有信心的时候越行动嘛。然后呢，这样的行动呢，在诗篇作者说呢，它就像幻影，就像忙乱，它是枉然。然后呢，最终他讲到，其实我们目标都是继续财宝。然后他讲到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实，积蓄完了以后将来有谁收取呢？大家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一个财主，对吗？这个财主他很富有，然后他说，哎呀，我这 财富太多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是现在我想到个好主意，我要再建一个更大的仓，把我所有的财物都堆到这个仓里，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你安息安逸吧啊，你有多年的吃喝都够了。然后神说呢，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要留给谁呢？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永恒哪一个先来，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在这地上，很可能你的计划在这些里面看起来天衣无缝，但是任何一个小的意外就会使得它全部要改变。我们有多少人在很稳妥的时候，不是说财富没了，而是拿到一张医院的检查单，所有的计划就都要改变。好，我们来看下面啊，我们看啊，你说哎呀，这个开头让我有点低落啊，没有，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看下一页啊，我们看下一页，人的祈求是什么样的呢？啊，那诗篇的三十九篇十二节。圣经说，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啊，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啊，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人呢，当我们在苦难中啊， 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我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我们有各种的方式，对吗？好，那这个计划不行，我换一个计划，我要想办法让这张化验单的结果变好起来，有什么医，有什么药我都去用。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软下来，我认识到其实我做不了自己的主，神才是我的主。我认识到我其实有一个依靠，不是我自己，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分享的骄傲与谦卑，骄傲的定义是什么？靠自己。谦卑的定义是什么？信靠神。大家记得吗？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这个诗篇的作者呢，他开始祷告，还是诗篇39篇，他说呢，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哎，这个定位实在太准确了。所以当我们回到自己的本相，我知道自己是在地上只不过是个过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当中很多的难题啊，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难题呢，开始变得你有智慧了。客旅和寄居的意思是什么？你不会把在做客旅做寄居时候碰到的事的当做永恒绝对的来对待。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呢，假设你在旅行啊，你去到我们有的时候会出去短期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旅行，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在这个新的地方呢，你一落地的时候，你会去纠结你所住的地方这个酒店米够不够吗？面够不够？你不会纠结。你会不会说我一落地先去找个房产公司，我要买一套房子？你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地方你一共就待7天或者14天，是吗？你很快就会走。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做的呢，只是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你要做的事做完你就走，因为这不是你的家。所以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啊，就是一个身份，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所以这个地上呢，有的时候有些东西神会给我们，有的时候神不给我们，没有关系，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玩，你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做完了，那没有做完你就走，你会觉得哎呀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吗？不会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家，我只是在这里做客旅做寄居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在这地上啊，其实我们真正的身份是神差来的使者，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任务在这儿的，就是我们并不是真的就是在这地上度完这些年就走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为什么不让你一得救就回天家呢？对吧？上帝那岂不是逻辑他有一点问题吗？那他为什么让你得救了，今天还在地上，在见主面之前的这些年还在地上生活呢？因为我们是有一些神的旨意在身上，就是我到这个地方可能不像是像度假那样，我是出差啊，我是真的是神差来的在地上的使者，是要跟人分享神的话语。那就我自己本人来说呢，就大家这些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更大的愿望是留在这还是回去啊？是回去，对不对？这个要分清楚了。对，大家作为基督徒，你是愿意留下来还是愿意回去？你是想留下来还是想回去？你是愿意留下来但你想回去，对吗？对吧？这个顺序不能搞反了哈。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是特别盼望回天家，但是愿意留下来。愿意留下来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吸引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让我留下来吗？对，我不见得我得救了我就自杀嘛，对吧？那神许可我在地上还留在这里，那我事情没走完，我日子没走完，那神总有他美意，那我愿意留下来，我是顺服神留下来。但是你让我自己选呢，我一定选要回去，对吧？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吸引所困扰的时候呢，一个基督徒得救常常会我其实很愿意很想留下来，但是实在没办法呢，回去也可以。这个只能说有点可惜哈。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最后都是实在没办法。那这样的话，你的喜乐从哪来呢？那为什么你拿到一张癌症的检查单，你会一样的有喜乐呢？因为这很可能就是回家的车票了啊。因为我们的家不在这里，我们的家在天上， 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得很清楚，神给我们在永恒里预备了一个家。所以诗篇作者在这里，当他身份看好了以后呢，他就可以开始求了。然后他的祈求是什么？我用红字标的十三节，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这个祷告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最终回家了以后不会再回来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你已经过世的亲人，如果他已经得救了，现在他日子比你好得多呢。他很好，你一定要相信他很好很好，在天上啊，他不会再回来了，你也不要再去拜他，或者是不用，他不会再回来。但是我们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去而不返之先，我今天我在一年的开头，我该怎么跟神求？我说主啊，我还在这里的日子，求你使我力量复原嘛，阿门。这就是祷告的意义。我们为疾病祷告，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主啊，让求你医治这个弟兄或姊妹，让他永远不死，是这么祷告的吗？你总有一次祷告发现不灵了，因为他会死的，他真的会死的。那你该怎么祷告？你说主啊，求你让他去而不返之前力量能够复原。然后他什么时候去而不返呢？你知道，我不知道，时候到了你自然就把他接走了。但是他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求你使他，使我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去走地上的路。阿们。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看下一页，诗篇的九十篇。人的祈求的第二个呢，我们不但求神使我们力量复原，我们还要求什么呢？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啊！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啊！这篇实在太美了啊，我们就没有时间一节一节去分享，但是意思非常清楚。我用红字表达的标出来这几个呢，其实有一节就说教我们怎样数算日子，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挑出来的关键词是智慧，是慈爱，是欢呼喜乐。在地上什么叫做有智慧的数算日子呢？就是你知道我是客旅，是寄居的，你知道我未来的家现在不在地上，是在永恒里。你知道我在地上这段日子呢，是神的使者，我有一些旨意，神有一些旨意呢在我身上没有走完啊。当你把你放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开始对世界的事啊，开始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了。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呢，你求神使你有足够的力量，你也求神使你活在他的慈爱里，使你常有喜乐和平安。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要的，为地上的事祷告，就是这样。就是你说让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让我一生一世都能欢呼喜乐啊！大家最后刚才唱的那首歌其实就是诗篇的十六篇的，那些歌词就是大卫对着神所喊出来的，说你量给我的地界坐落，量给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了很好的产业，但是呢，我们在这地上啊要走过的日子呢，其实并不是我们真正有的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地上需要力量，我们在这地上需要活在他的爱里，我们在这地上不要靠自己，否则的话呢，我们会失掉平安，失掉喜乐。在这儿他说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这个欢呼喜乐从哪来呢？只能从他那来。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做我的主啊，我愿意在你的怜悯里，愿意在你的恩典里啊。所以我们今天有难处要不要求？要去求啊！但是呢，我们一会儿会看，我们不能停在神的祝福里。好，我们现在看见了难处，祈求。我们看第三点，我们再看下一页。第三点呢，神的祝福就来了。你求神，神会不会听你啊？神一定听你啊！神的祝福，我们先看生命记的十一章，十一章的十一节啊。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注意这个词叫岁首到年终，岁首到年终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神的眼目什么时候都是盯着我们的。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每一时每一刻，从心思意念到话语到行动到我们的一切，全在神的眼目之下啊。这样的一个事实哈，对人会有两个影响。第一呢，你若是神的孩子，你就特别平安；第二，你若是行恶的，你会怎么样？你会非常战惊，对吗？对，大家要知道一个事实，你的神他慈爱的眼目在一年的每一刻都盯着你。我原来举过一个形象的比方，就像一个孩子当他学走路的时候，终归有一天呢，他的母亲会松手让他自己走，因为他不自己走他不会学会走路。但是大家要记得，他母亲的眼睛没有一刻离开过他。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里什么时候神大能的手会进来干预啊？你要摔跤了，这就是神迹，你不信可以试一下。所以我常常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把你最难的事交给主，因为你在最难的事上你才可能谦卑，你才可能真的见证他的信实和他的恩典。因为不是最难的事你一定还是会靠自己的。这就是神岁首到年终他要给你。然后呢，他不但是这样，你会看见他说按他的诫命行，你就一定会有这些东西，你可以必秋雨春雨，必吃得饱足。问题是我们说我没有，常常没有看见这些，这里原因是什么？我没有在他的爱里，我在我的骄傲里，是吗？所以罪呢是拦住恩典一个最大的障碍，不是神这一面出了问题，神的恩典就像流淌的活水，然后呢罪呢就像一个鸿沟，活水到不了我这儿，不是神没有给，是我的罪拦住了。我们来看下面啊，我们看下一页。我们用的诗篇八十四篇的第五节，神的祝福的第二点呢，说靠你力量，第五节说靠你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所以神不但给我们应许是我们所需的地上的一切供应啊，神还有所应许什么？你会发现呢，你需要的不单单是地上的事，你会经过流泪谷的。过去的一年你们有没有流泪的时刻？应该会有的啊，未来的一年应该也会有的。流泪意味着什么？我没有办法胜过一些东西，可能是灵里的问题，可能是地上的事情。你会发现呢，你走到一个绝境啊，所以当人在走到绝境的时候呢，你一定不能横着看，横着看呢就看同样的都是跟你一样的人，你更不能低头看，你低头看就看见的麻烦，你只能抬头看，而且你一定要抬头看，你抬头看就看见了耶稣，而且只有耶稣。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就当你经过流泪谷的时候啊，神的应许是给你什么？你信靠他，他就把它变成泉源之地。神最大的能力是把你最不可能去胜过的难处变成你的祝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历啊，就是你人生中最阴暗最幽暗的死因的幽谷的一刻啊，其实它是怎么成为祝福的？因为在那一刻神在你生命里变活了，你跟他开始真的连接起来，不是通过脑子，是通过心。你脑子到心的距离，全世界最远的距离。你可以在教会里学无数的神学知识，这甚至你可以圣经读了很多遍，你是个神学教授，神可能跟你还是没有关系，不是吗？神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在流泪谷的时候。流泪谷就是把神从书本上的字变成一个活神所必须经过的阶段，这就为什么约伯记不能从圣经里拿走，这就是为什么你信主以后神不是立刻把你提到天上去， 因为天上有一样东西没有了，眼泪没有了。启示录讲得非常清楚，没有眼泪，你就对神的认识不可能经过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以后你就再也不会听任何人跟你讲说神怎么样怎么样，你说我见过，我在那死因幽谷的时候我见过他。阿们。大家一定要自己去经历他，这就是我们新年特别重要的。神特别大的祝福就是他想要把这给你。当然秋雨很好，春雨很好，五谷很好，问题是你有秋雨春雨五谷你还是会死的，那神为什么现在不就把你提走得了，每个人都发一张癌症单回家的车票了，为什么不这样？因为我们在流泪谷里你会祷告啊，你会祈求啊，你会跟他倾诉你所想要的，你会恳求他重新把你带回到喜乐和平安里啊。在那个时候你在读圣经，圣经就活了，你突然会意识到这句话就是神写给你的，你里面的圣灵会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他的声音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神的祝福停了吗？没有，他最终是个怎么样的神呢？我们用的词叫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们用的是诗篇的65篇，65篇的第9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活，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啊！大家如果可以脑子里想象一下这个画面的话，你就会知道最终神让你停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你经过流泪谷之后一定是停在祝福里的。所以我想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啊，我们好好想想这个词，它是以恩典为你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是滴下脂油的，所以他是一位给恩典给好处的神，他是一个好神。那你就会问，为什么我生命里还有眼泪呢？所以你要知道，神许可我们在这地上经历苦难，他的本意是善的，他一定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耶和华所生的意念从来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你孩子小的时候你把他带去打疫苗的，有没有啊？有，打疫苗的时候他是不是一开始很开心啊，跟着妈妈去，哎呀太好了，不知道要去哪，最后一针扎下去他就开始哭了，然后呢不但这样，当天晚上开始发烧了，这时候他就是开始怀疑这是亲妈吗？为什么他会怀疑？因为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个母亲做的事的确对他是有些伤害的，不是吗？对不对？他觉得我好好的，我什么我也没有病，我什么也没有，为什么我要去打一针呢？为什么我要流眼泪呢？他不明白，就像我们也不明白一样。阿们。我们要的不是明白，我们要的是什么？相信。这个孩子他凭着信心知道这件事一定是好的，因为这是我母亲。我们凭着信心知道我生命中的流泪谷一定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是爱我的神给我的。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呢，我们该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环境呢？不是靠我自己的手去改变它，而是神给到我们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在这环境里祈求他跟他关系更近。然后呢，我们带着的信心是我们相信他就是一位赐恩典施怜悯的神，只是我在时间里还需要等一等，也许今生能明白，也许到永恒里才能明白，但不管怎样我最终肯定能明白。好，到这呢我们已经讲到三段，我们讲到人的本相，我们生命的本相，我们讲到了人的祈求，我们讲到了神的祝福，你说是不是就停了呢，结束了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神的道的时候到这个点就结束了，但是呢其实神对我们有一个期望，他希望我们在经历他的祝福之后啊，再生出来的心呢 就不单单是一个祈求的心了，而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盼望跟他在一起的心，我盼望他的心。所以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呢，我举过这个撒母耳的例子，就哈拿生撒母耳的过程啊，很有意思。在哈拿一开始生不出撒母耳，生不出孩子，所以当他生不出孩子的时候，他在苦难里嘛，他很多眼泪，对不对？他的对头皮尼拿还一直挤兑他，他的人生起点就是眼泪。好，在眼泪里他做的什么？他做的祈求，在祈求里神答应了他吗？答应了，他得着了撒母耳，得着了。如果我们故事到这就停了，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应该停了。但事实上故事停了吗？没有。哈拿得了撒母耳之后，他做了一个什么举动啊？他把撒母耳献给神了，是不是？甚至他的先生、他的丈夫都不能理解，他就是坚持。所以哈拿得撒母耳是凭着信心，哈拿献撒母耳也是凭着信心。所以神盼望我们在这地上啊，不要被他所给我们所有的有形的祝福啊所限制了。这不是我们在地上追求终极的点，我们追求的终极的点，我们终极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页啊，人的盼望第一点呢，就是住在耶和华的院中啊。我们用的是诗篇65篇，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得着神地上祝福的时候啊，他其实是面临一个信心的危机时刻。什么叫危机时刻呢？就他可以做一个选择，我这样东西还要更多啊！我经常把自己放在哈拿的角色里啊，经常在想，假设我是哈拿呢，我会跟主说：“主啊，再给两个，我这个就给你啊。对，生一个我给你，我就没了。你再让我生俩啊，我有三个，我给你一个，我可以给的，对，我一定可以给啊。然后我再看看，哎，这给的去了哪呢？去了以利呢？那是什么人？一个老头，底下这俩孩子特别不靠谱啊！我说不行，这不能给他，这给他我这儿子就废了。你要不把那以利换掉，我就给你。我会跟神谈条件的。大家想想，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是不是？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撒母耳，谁来替换以利呢？神就是用哈拿的撒母耳去替换以利的呀。在这里，如果我们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了你是一个有恩典的神，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凭着信心，我要的全是地上的东西，也不是说你就跟神没关系了，而是呢你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最好的你没得着。一个给你所有祝福的父亲和父亲本身是你当得着祝福的时候你要二选一的对象的。所以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神的孩子怎么数算他的日子呢？当你回望过去，你看见了，属灵的眼睛开了，你看见了神给你一切的祝福之后，你在新年立了一个志，你说主啊，我在新的一年我就是要你，我就是要像伯大尼的玛利亚那样，我就是要你，我就是要坐在你的脚前听到，我知道你把一切的都已经赐给我了，我还要什么呢？当我需要的时候，这样东西自然你会给我，但是我要寻求的就是你，我要坐在你的殿中，我要常仰望你，而且呢在这时候我就知足了。注意我用的知足这个词，所以我们看见它有个递进的关系，第一层就是知足，就是什么时候会不知足啊？就是我有了撒母耳我还要两个。我想告诉大家啊，当哈拿把撒母耳献出去之后，神有没有给他孩子？神给了他很多，这给大家一个功课，大家自己去读一下。但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撒母耳已经去了圣殿之后，哈拿又回到了没有孩子的状态下之后，呼啦啦又来了，又生了好多孩子。大家注意到这个过程了吗？神是刻薄寡恩的神吗？神是问你要东西的神吗？不是的。神从来都不问你要东西。献以撒献上了吗？献了也没有献，对不对？献以撒的心亚伯拉罕是真的，没有神没有收以撒也是真的。 神为什么不收以撒？因为以撒也不能替你死替我死啊。神要以撒做什么？神真正要的是耶稣，他的死才有意义。神问你要东西做什么？你银行账户那点钱，你家里那点东西，你那点时间，你那点才智，神要你的吗？天使不比你能力大得多吗？千山的牛羊不都是神的吗？万有不都是他造的吗？他要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什么叫知足？知足是我不是说我地上的东西我要了看见了我觉得还可以要啊，我现在有信心知道神会给我就再要。我可以告诉你啊，你重复这样的一个祷告呢，你会到一个点发现不灵了，神不给了。神为什么不给了？因为他希望你得那最好的，就像伯大尼的玛利亚那样，上好的不能夺去了。我们看下一页啊，诗篇的八十四篇的第一节啊，我们看诗篇的八十四篇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呐、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在这里他不但是知足，他可想，对吗？啊，在这很有意思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这个词是个军事用语，其实是表达神能力的意思。然后呢，他说他的居所很可爱，你能把这两个形象连起来吗？不能，对吗？还有呢，祭坛是什么？祭坛是杀牛羊的地方，你能把杀牛羊的地方和燕子窝和麻雀房屋联系起来吗？你也联系不起来。为什么圣经这么写呢？因为神恰恰是借着他的血赐给我们平安的。阿们。我们找到他可爱之处，找到那燕子窝麻雀房屋的地方，恰恰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我们为什么会可想神的愿语啊？就是因为他付的代价。这个代价你明白了，你怎么明白的？就是在你的流泪谷里，你真知道神之所以今天能把你从罪的后果里、罪的苦难里救出来，是因为他付了代价，你不用再付了。我们多少次自己搞砸的事，我们甚至都不好意思到神面前去祷告的事，神把我们救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得着什么？说太好了，下次还可以搞得更砸一点，是这样吗？我说太好了，好，你给我了，我下次好了我再奉献给你，是这样吗？都不是。我们看见他做到的代价以及他的爱。大家知道燕子和麻雀是鸟里面最最小的，或者换句话说最不值钱的，所以最小的一个在他那儿能找到最大的安慰，他窝都可以放在他那儿。你可以想一想，这个诗篇作者他已经非常清楚的明白这是个怎样的神。这个神为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不是五谷新酒，是什么？是祭坛，是力量。这个力量是靠着他的生命所换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主日都要领圣餐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来看盼望的最后一点啊，我们刚才看见了呢，我们是以他的愿语为知足的，我们是可想他的愿语的。那最后呢，我们是盼望永远住在他的殿中。诗篇的八十四篇的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呐、啊，求你留心听。神呐、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愿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恶人的帐篷。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与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是我们新年的励志和盼望。我们新年要什么？我们说主啊，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你可以想一想，这个诗篇的作者他非常清楚知道一点什么。他说神是一个是盾牌，没有一样好处不留下，没有一样好处留下不给别人。那假设是我觉得神这么好，那我现在就可以大大求好处了嘛。 但你发现这诗篇的作者，他不是说当他明白神是一个给好处的神之后，他反而说什么，我要住在你的殿中。大家意识到这两个的逻辑之间的联系吗？是不是当我们看见神是给好处的神的时候，我会说什么，好处再多一点。我经常举这个例子跟很多弟兄姊妹讲，我说我要是彼得那天打鱼啊，打上了那网，船险些沉下去，网险些裂开的鱼啊，我一定当下停下来跟耶稣开一个公司，他做董事长，我做总经理，这公司是无敌的，因为你的成本是最低的，你只要打一网就够了，对吗？因为我看见了好处还可以更多嘛，对不对？你不是要信心，我当然相信你，我真的不相信别人，我谁我都不再求，我就只求你。所以大家意识到没有，为什么五饼二鱼结束了之后，耶稣马上就要海面行走，大家意识到没有，这两个事情是发生在同一天的。晚上的这顿晚饭是五饼二鱼，到半夜耶稣就海面行走走了，第二天吃过五饼二鱼的人又回到原地，耶稣不见了。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海面上没有脚印，你再找不着耶稣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吃过五饼二鱼的人立刻立了一个 flag， 我在新年我谁都不信，我就信耶稣。为什么？他能吃饼得饱吗？他能吃饼得饱，我为什么不找他？大家不要认为好像耶稣是世人是不会要的，你只要每天给他五饼二鱼，每个人都会呼耶稣为主的。为什么耶稣突然就不见了呢？为什么不见了？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在约翰福音五章和六章，在六章耶稣见到他们就说，他们后来又找到耶稣了，说夫子你怎么到这里来的？耶稣马上就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是因为要吃饼得饱。因为见了神迹还会让你去思考一下，吃饼得饱我就赚着它，我赚到我死了为止。所以在这儿，这个诗篇的作者，八十四篇的作者是真得到神的。他得到神的是什么？他说，我真知道你是一位什么好处都要给出来的神。然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我要跟你在一起，我不要跟好处在一起。阿们。这就是秘诀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新年要立的志是什么呢？你说主啊，我立志在未来一年的每一天，我都要活在你里面，我都要跟你在一起。我可想的是神的殿，我以神为知足，我要永永远远住在你的殿中。你会发现很多诗篇的作者最后的表达都是这样的，不是吗？诗篇的二十三篇也是这样的吗？对吗？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啊，我们要经历，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在自己的地上的日子里，我们要怎么经历？当你的现在的阶段还是在虚空，还是在虚幻啊、在一声叹息的阶段，你该怎么办？你该抬头，从他那得好处得力量。当你已经抬头了，你该怎么办？你该耐心等候他祝福的成就。当你已经看见他祝福了成就，怎么办？你该怎么办？你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了，你是一位给好处的神，所以我就是要你。阿们。所以我盼望大家回去想一想，我现在在哪个阶段？你是在哈拿还在哭的阶段呢，还是已经有了撒母耳的阶段？你是有了撒母耳天天不舍得给的阶段呢，还是我立志要寻求神的阶段？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人向主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在新的一年以主为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知道这救恩的宝贵啊！当我们在苦难中，求您使我们抬头，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求您照您的恩典和怜悯听允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看见这祝福的时候，求您使我们生出一颗愿意寻求您的心。我们说主啊，求您使我真的像伯大尼的玛利亚那般，单单以您为乐，得着了的上好的是不能夺去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